观众朋友们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的时事大家谈，我是许波。目前美中关系处于实际的停摆状态，前景不明的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呢，成为连接双边关系的唯一纽带。拜登胜选后如何处理美中关系，将成为他最棘手的问题之一。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总统计划在今后几个星期推出重手制裁，以巩固其对华政策。观察人士普遍预计，面对美国两党共识及咄咄逼人的北京，拜登无力也不愿意改变特朗普对华政策的强硬路线，在遏制中国的问题上不会手软，但在具体策略上将与特朗普有所不同。那么拜登将如何落实其结盟抗中的战略目标？美中贸易不打，经济至政治脱钩还会不会继续下去？美中关系还有没有破镜重圆的这个可能呢？我们今天讨论的话题是拜登将如何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我们邀请到的嘉宾，一位是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教授王飞林博士。王教授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
好，另外一位呢是圣托马斯大学国际研究与当代语言学系主任叶耀元博士。叶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王教授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的，那么根据昨天星期一美国新闻网站 Axios 的这个报道呢，说现任总统特朗普计划在他离任前的最后十个星期呢，对中国出重手制裁，以巩固其对华政策，令继任者拜登呢就难以改变他的中国政策的强硬路线。我来请教乔治亚州的王飞林教授啊，现在美中关系呢已经处于这个实际的停摆状态，那么您预计这个特朗普还会在哪一些方面进一步制裁北京，如何进一步恶化这个美中关系呢？
啊，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好，哎，教授好。很高兴有这个机会大家谈一谈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些观察一些感想。那么我认为主持人刚才问的问题呢是有一定的可能性的，就是说各种猜测说现任总统在离任之前要留下更强硬的印记，使他的继任总统呢无法改变他的既定政策，这样留下一个政治遗产，这种猜测不无道理。但是呢我个人认为呢，其实大家对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所谓强硬政策呢有所理解并不准确。其实川普对华政策比起国会来说并不算强硬，比如说在这个令中共最为头痛的人权问题上、新疆问题上、台湾乃至于香港，尤其香港问题上，川普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动作，也很少有言论批评。他的幕僚比如说国务卿 Pompeo倒是比他更加的强硬的很多。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国会从2018年以来通过的关于台湾、香港、新疆的许多法律，基本上都是全票通过。那么比川普政府的政策其实要强硬的多。在我看来呢，拜登总统如果继任以后，对华政策呢不大可能会放松多少，相反，可能在人权呐、香港呐、新疆问题可能更加强硬。从这个意义上说，川普的强硬路线拜登应该是能够继承下来。那么至于川普会留下什么具体的做法让拜登觉得很难改变，也让中国大陆更加陷于一个困境，那么有可能的猜测是在南海和台湾问题上。如果这样做下去的话，可能会造成一些既定事实，令拜登政府很难改变。那么在这方面当然说后果肯定会有爆炸性的，我们拭目以待吧。
嗯，那么的确现在看起来呢，特朗普他显然呢是希望造成美中关系一个木已成舟的这样一个局面。正如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叫尤利奥特他说这样的话，他说呢，除非北京改变路线，在国际舞台上成为负责任的一员，否则未来的美国总统若想改变特朗普曾经做过的事，无异于自我了断政治生涯。为什么呢？那就是因为刚才王教授提到的那样，就是说呢，美国两党在这个在强硬对华或者是制衡中国问题上呢，已经达成了一个高度的共识，另外呢也得到了民意的支持。我来请教德克萨斯州的叶耀元教授，您怎么看目前这个美中关系实际停摆的这样一个局面？据香港有北京背景的这个南华早报报道说呢， 说拜登团队已经开始派员与北京进行幕后接触，但是这个消息没有经过任何美国方面独立消息来源的证实。请问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有没有可能？
是的，主持人。那如果我们先从第一个问题来看，就是现阶段中美关系事实上停摆的一个状况。其实因为特朗普他还没下台嘛，那在目前为止美国对中国的谴责只有越来越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即便今天中国方面想要跟特朗普政府再重新一个开启一个谈话的一个机会，相对来说这个可能性是不存在的。尤其是基本上就像刚刚王教授说的，你说特朗普是不是真的对中国有很大的反感，我倒不如觉得说是 Mike Pence 跟 Pompeo 他们对中国的反感是更加的剧烈。所以在现阶段的条件之下，你要 跟中国再重启一个谈判，这是不可能的。那当然现在中国把他的所有的那个筹码就是压在下一届的总统拜登身上，所以事实上是在会不会在私底下拜登的团队跟中国方面已经有某种程度的接触了，这个接触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必须要知道一件事，就是拜登只是 president elect， 他还不是真的 president， 所以说即便也已经有了这样的接触，但事实上是没有办法做任何决定性的一个谈话。也就是说目前来讲，我们只能说他们这个私底下有没有可能两边已经有一些交换讯息，让对方了解彼此的意图，这个可能性，这可能性绝对是有的。但是这个交换意图跟最后他们谈论的一个结果，会不会变成一个实质上美国对中最终政策的一个转变，这个不见得。因为很多的一个层次，像我刚刚王教授所说的，他必须要考虑到两院之间的政治，参议院、众议院，还有两个主要的政党，他们今天对中国的态度是什么。基本上现在讲，现在两党都有一个反中的情势在那边，也就是说如果拜登上台之后要180度完全的去转变过去的对中政策，其实可能性是不高的。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来具体的，我们来考察一下呢这个拜登可能做的一些具体做法。我们看到首先是美中贸易战，这个美中贸易战呢是特朗普中国政策这个强硬路线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是拜登呢在竞选过程中好像对这个贸易战呢他不持支持的态度，他的支持者拜登以及他的支持者呢不赞成通过加征关税的手段来解决中美中之间的这个贸易争端，认为这实际上呢是增加了这个美国老百姓的负担，是一种用他们的话说呢是一种杀敌1000自损800的这样一种做法，也有人说是蛮干。那么我来请教王教授，您觉得拜登会不会继续特朗普我们可以说打了一半的现在这个贸易战，他会不会与北京在贸易战问题上握手言和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因为美中之间的贸易失衡，贸易不均衡，然后给美国带来了很多经济上的麻烦，也给北京带来了很多外汇收入。这个局面呢已经不是一天两天的了，也是多年其实两党都一直想解决的问题。那么从这个意义上说，贸易战呢其实在奥巴马政府时期已经开始，那么川普是用了这更加就是博人眼球的这个关税战的方式。这个方式呢其实你刚才说的很对，专家们一致认为呢是一个比较粗糙的武器，是一个比较低端的手法。那么打起来呢确实美国的损失也很大是不是杀敌1000自损800还自损500，反正不重要，那么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损害。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奇怪的是，这么一个粗糙的武器效果其实相当可观。你如果评论中美之间相对的损害或者经济上的相对造成的消极后果，那中国的损失远远大于美国，至少目前来看。而且美国的经济实力远远就比中国强，所以即便是这个粗糙的关税战对中国的损害，对中国共产党执政权威的损害已经相当可观。那么我的理解是，拜登上台以后很有可能会继续所谓的贸易战，但是呢肯定会降低关税战的使用，那么更多的寻求多边的安排，比如说重归 TPP，或者是更全面性的打一些不带博人眼球，不是那么看起来很激烈的这么一种手法，但效果可能更加明显更加重要。 那么资方的损失会更加少一些。所以我的理解是贸易战会继续进行下去，因为这是两党的共识，也是两国之间多少年积累下来的深重的问题。关税战不会马上消失，但是呢会降低它的重要性。
嗯，的确哈，现在很多观察人士就像王教授这种看法，他们不相信拜登会轻易的取消关税，尽管拜登呢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加征关税呢是特朗普留给拜登的一份政治遗产，也是留给拜登的一张跟中国下一步谈判的一手好牌，拜登不会废了这张牌，起码呢他会作为一个讨价还价的筹码。我来请问叶教授，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是的，那我们基本上如果看这个关税问题啊，现阶段来讲，要关税要瞬间的被取消的可能性是不高的。可是这个关税某种程度应该会做一个微调，也就是就像刚刚主持人说的，这关税是一个拜登可以跟中国重新谈判的一个筹码。就整体来说，民主党或者是拜登他的团队，他们并不会认为关税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策略。那如果要替换掉关税这个策略，他们必须要先想到一个替代的方案。也就是说，不管是在WTO 这个世界贸易组织，或者是用一个多边的一个组织的方式，像把那个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 这个环太平洋组织带回来，用这个方式再去制衡中国。那在这个制衡的方式替代方案还没有被完全提出之前，我们可以预期到是关税现阶段来讲应该会维持在那边。当然，这个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变数在那边，因为主要说第一阶段的贸易谈判其实去年已经谈完了。那今年之所以关税会继续延续下去的主要原因，还是在于说中国没有去 fulfill， 中国没有去实现它第一阶段的承诺。那中国会不会在短时间内去实现它第一阶段的承诺呢？可能性当然不高，因为不管这次的这个肺炎的问题，其实美国跟中国都有一定程度的损害。问题是中国会不会把这件事情，把去想办法去 fulfill 他的 promise 的这个概念，当做他手上的一张牌，去跟拜登重新的再进行谈判呢？这个可能性是有的。也就是说，拜登严格来说，他们本身的团队，他并不认为关税是一个好的战略。可是，除了关税以外，现阶段来讲，美国的其他的战略，尤其是这种多边主义的一个制衡中国的方式，它都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发生的事情。那中国也知道这件事，中国也知道现在美中之间的关系变化剧烈，而且也不能依赖说拜登上台之后他就一定会再跟中国进行接触，这个可能性并不是百分之百。这就是为什么在十四五的时候，整个共产党的团队其实谈了很多如何跟美国脱钩，或在美国不支持的条件之下去扩张自己的经济实力。
嗯，
这整个兜起来看，也就是说，其实现在我觉得做球权其实某种程度是在中国共产党身上，是他怎么样去跟拜登做接触，他怎么样去说服拜登去解除这个关税，是从中国方面出发发了这个球，拜登才有可能做改变。
嗯，
那现阶段如果这个球没有发出去的话，那我们可以期望是这个关税还会继续延续下去。
好的，那么刚才我们谈了美中贸易战的前景这样一个问题，现在我们来看一下叫结盟抗中这样一个战略。中国官媒和海外亲中媒体现在呢，正在大谈中国与其他14个亚太国家这个签署叫区域合作伙伴关系协定啊 ，RCEP 这样一个协定，欢呼呢说中国获得了最大的一个朋友圈，这也在美国引起不小的震动，这就不能不让人联想起呢，当年奥巴马发起的，被特朗普拒绝了的这个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啊。我来请教王教授，现在面对咄咄逼人的中国，拜登怎么办？他会不会把加入 TPP 作为一个选项呢？
嗯，目前关于中国加入这个 RCEP 这个协议，刚刚签署这个协议呢，在海外的中华文媒体和在中国大陆的媒体当中呢，谈的很多，认为这是个划时代的世界最大的贸易圈。我个人认为呢，这是过于乐观了，因为 RCEP 的重要性被大大夸大了。其实这个组织呢，第一不是最大的贸易团伙，第二这个协定呢其实很粗浅的一个协定，谈不上什么高质量的自由贸易圈。 诸位可能关注到，就是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可能注意到，中国和世界上很多国家都签署了所谓的自由贸易协定，双边的、多边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很多很多。其实按照严格的政治经济学的标准来衡量的话，其中没有一个是真正的自由贸易协定，就像欧盟或者北美贸易协定那样自由贸易协定，或者像美国和台湾这样的自由贸易都没有，根本就够不上格。就换句话说，这种自由贸易协定是一种比较叫低劣产品，可以这么说。RCEP 呢，现在不光是低劣产品，哎呀，还是很初级的阶段，因为刚刚签完字以后，还要经过各国议会的批准，才能得到实施。这个至少是有两年以后的事情，所以现在是一个象征性，就像 TPP 当年一样 ，TPP 当年也签完了字，宣布了以后，结果没有成功，因为国会没有批准，美国也没有最后实行。所以这个乐观的太早了。第二个就是说，说起的这个 RCEP 究竟是不是跟 TPP 是一个对抗？我觉得不是。TPP 其实是个比较高规格的自由贸易协定，含有很多这个各方面的全方位的这个政治经济调整，意义非常大。那么现在美国会不会重新加入 TPP？ 有这个说法。我个人认为拜登政府如果不马上回加入 TPP 的话，也会考虑更多的从这个方向走。这样的话，把中美之间的贸易冲突呢，以多边的方式来进行规范、进行调整。
那么拜登呢，他在竞选过程中反复强调，他的中国政策的重点是联合世界上具有民主、自由价值观和市场经济为基础的这个国家，来组成联盟，来共同应对北京的威胁。星期一，我们看到拜登再一次强调说，美国必须呢和这个世界其他民主国家联手，在全球贸易政策中结成统一战线，制衡中国。有人说呢，这可能是拜登胜选之后第一次对再次重申他竞选过程中的中国政策。我来请教叶教授，您怎么看拜登的这种想法？他有没有实现这个目标的一个具体构想？落实这个目标的可能性又有多大呢？叶教授，
是的，那我觉得这个其实你可以看到，他是要跟特朗普做一个很强烈的对比。特朗普虽然说某种程度他有在谈说这些民主、自由、价值跟市场经济，但是有很多时候，因为他个人谈话的方式，其实对于美国民众或对于世界各个国家来讲，他常常没有办法真的理解到美国现在要执行的核心价值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拜登现在要走回去奥巴马的一个概念，也就我们会把一个所谓的 democracy 自由、民主、市场经济这些核心的西方价值，把它都在一起，用这种方式去跟欧盟啊，去跟其他的西方世界的国家做成一个再接轨的一个效果。主要就是我们可以看到，拜登现在上台之后，他面临最大的这些外交挑战，其实不见得一定是中国，他的最大外交挑战是如何去修补特朗普破坏的这些跟盟友之间的关系。那这你要去修补这样的关系，某个程度你必须要把我们的共同价值重新的提回来。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策略是合理的，而且毕竟重点是在于说，你必须要去重新勾起这些盟友的兴趣，不能说好像特朗普时代一样，把他们都搁在旁边，或者是跟他们硬碰硬的直接对决。但是实质上来讲，你要如何去实现这个构想，其实相对来说是很困难的，因为基本上我们看到整个国际社会它就是一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无政府的一个状态里面，你要吸引别人去跟你巩固更多的一个邦交关系或者是一个盟友关系，其实某种程度你要讲的是利益啊。那这个利益要是从哪里出来的？现在这个利益其实最大的本身是在于一个反中国、一个非市场经济、反中国、一个非自由、非民主体制的这个概念，可能可以去形塑出来。可是形塑出来之后，前提是在于说，这些欧盟国家是不是已经完全的把中国当作一个可能性、假想性的一个敌人？如果他并没有在这条道路上选边站的话，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很多国家基本上还是处于一个摇摆，或者是我们在国际关系里面讲这个 hedging 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美国是不是能够对欧盟释放出实质的利益，不管是在贸易上，或者是在安全上？因为某一个很大的，特朗普做，不能说他做错，而是说他 把他对于所谓的北大西洋组织里面投注的美国的资源其实慢慢的撤离了，这部分其实对欧洲国家它是有某种程度的一个 burden。 那拜登会不会去把这一部分用美国的资源再把它弥补回来，用这种方式事实上就很有可能可以再赢得这些欧盟国家的一个信任。
嗯，好的，那么我们下面再来谈一下另外一个重要问题，脱钩的问题。贸易战打响以来呢，我们看到美中经历了这个经贸脱钩、科技脱钩，发展到政治脱钩、外交脱钩，现在两国关系我们刚才讲到处于一个实质性的这个实际上呢处于一个停摆的状态。我来请教王教授，您如何评论特朗普的这种脱钩政策？美国在实行这个政策当中，他获得了多少，失去了多少，您怎么评价呢？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脱钩这个问题呢，我们应该用这个比较客观的观察来看的话，中美脱钩其实实际上是正在进行时，并不是完成时。就是我们也不能认为中美之间已经完全脱钩了，即便就是和科技上也完全脱钩，双方的贸易量仍然很大。虽然中国没有完全执行这个第一阶段的贸易协定，没有买足够的东西，像答应的一样，但其实双方的贸易量仍然很大。那么科技上仍然有来往，比如我现在还有很多中国的学生在这里，甚至有中国学生人在中国在上网课，就这种交流并没有脱钩，是个进行时。那么政治脱钩也好，外交脱钩也是一样，都是在一个进行时。那么这进行时现在看起来有点停摆的状态，这个和现在的疫情有关系，和 COVID-19 和 Global Pandemic 有关系，双方来往很少，也和川普政府的具体执行者，比如国务卿 Pompeo， 他们认为呢，现在和中国的外交官谈呢没有什么意义。中国的外交官要么就是用他们的话说，就是在哄骗，在推搪，然后要么就是战狼式的，就是就胡编乱造，所以他们不想跟他们来往，有这个也有关系。那么我认为呢，川普政府的脱钩政策呢，并不是像大家想象的那么完全的有安排的，一步一步的来怎么脱钩，并不是这样，而是有一个很随机的这么一个现象。这个正在进行的脱钩走到什么地步，我们还要观察，还要看。我个人认为呢，这个脱钩呢，美国有得有失，就像你刚才说的一样，美国得到的就是呢，一下子暴露了中国的弱点，中国的缺点，就比如说这个芯片呐、高科技来往啊，和这个中国对外汇收入的巨大依赖，在这方面暴露了中国的弱点，这是一个美国的收获。美国失去的呢，当然就是说也失去了可以影响中国国内的一些渠道。所以我个人不主张中美之间应该完全脱钩，应该是所谓叫用于选择性的调整，某些方面加强，某些方面应该控制。在这方面呢，中国过去呢利用了美国社会比较开放的这么个特点，赚了很多便宜，然后自己呢把自己封得很死。我的理解是，美国两党有个共识，就下一步的话，中国如果还想和美国做经济来往，还想用科技来往呢，就必须要有条件了，就是要对等。这样下来的中共呢就会面临一个很两难选择，要么关起门来自己搞自己国内循环，要么呢就会受到美国的文化观念和政治观念的影响，说不定造成共产党的统治不稳。所以这个两难选择应该把这球踢给北京，我觉得这是美国两党已经形成了新的共识。
是的，公平对等的美中关系，实际上
是
很多观察者认为呢，这就是美国把球踢给了北京，北京呢现在有点进退两难。据多家媒体报道呢，我们看到拜登好像并不赞同与中国在各个领域的完全脱钩，而是主张呢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这个立场上呢保持一定的接触。我来请教叶教授，拜登在脱钩问题上他是持什么样的立场，持什么个态度？未来美中脱钩会加速进行呢，还是会逐步缓和？
是的，那我们如果从拜登他的一个团队来看的话，基本上拜登本 本质上是不赞成的，完全的 decoupling 就完全的脱钩。那他们某种程度是想要用一个再接触，我们在国际关系所谓它的 re-engagement 的一个方式，跟中国再进行一些交流。可是这个 re-engagement 跟过去奥巴马之前这种大肆的开放或者是没有控制的一个接触是不大一样的。也就是说，在现在这个民主党、共和党都对中国非常的小心的一个状态之下，那这个 re-engagement 事实上是会重新的评估说哪一些地方我们应该要 re-engage， 哪一些地方我们应该要用控制的方式 才能跟他接触。这也就是说，现阶段来讲，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所谓的 decoupling 会不会加速，就是脱钩会不会加速？我认为脱钩某种程度是不会加速的，它可能会停滞在现阶段的一个状态。而在之后，再看现在已经脱钩的部分，哪一些部分是我们可以修整回来？例如说，在某一些经贸关系上面，只要中国愿意承担或愿意改变一些自己的体制，那我们这些贸易是可以把它再拿回来进行谈判。可是，在一些人权的问题上面、军事安全的问题上面、科技还有所谓的就是智慧财产权的这个技术上面的问题的话，美国可能会事实上，你有可能看到的是拜登可能比特朗普更加的强硬。所以也就是说，这个脱钩，如果我们把脱钩当做一个很大的一块饼来看的话，现阶段这个饼多大，大概会维持一样的状态。可是这个饼以后会长得有点不一样，可能缺的角不一样，可能哪一边又多揉了一块进去。所以说，我觉得你说脱钩会不会不见？脱钩并不会不见，脱钩会不会缓和？它不是缓和，它是改变，它也不是加剧，它就是一个本质上开始进行一个不同侧面的一个不同面向的一个修正。
相比这个特朗普呢，我们看到这个拜登好像不那么严厉，不那么好战，致使许多美国鹰派人士呢，他们担心说拜登呢可能会和北京妥协，导致特朗普政府推行的这个强硬的中国政策呢半途而废。我来请教王教授，简单给我们说一下，您有没有这种担心？您如何判断拜登未来的中国政策呢？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个关于所谓这种担心啊，就是说拜登政府可能没有特朗普政府、没有川普政府那么强硬，对北京妥协，放共产党一马。这种担心呢，其实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在美的华人，支持川普而反对拜登这么一个奇怪的现象。我觉得是个奇怪的现象。我个人不担心，为什么不担心呢？我觉得相比川普来说，拜登政府呢很可能更加所谓的有原则性，更加有一种用中国大陆的官方语言说，就更加有一种冷战定势思维，什么人权呢、什么政治方面呢、价值观上的问题更加强，不像川普那样。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呢，我不认为就是中国的好日子就来了，就中国共产党的好日子来了，事情过去了。恰恰相反，我认为更加糟糕的局面，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更加糟糕的局面正在来到。为什么？因为拜登政府的话可能会更加全面，或者是用希拉里说过的话就更加用巧实力来制衡中国，这个局面是更加可能的。所以我不是担心有什么重大妥协，我倒是担心有很多朋友们可能误会这个问题。
好的，那么拜登他在竞选时候多次声明啊，说美国最大的威胁不是中国，而是俄罗斯，中国呢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竞争者，这让许多不明就里的人，刚才王教授说的那样，让不明就里的中国人也松了一口气。我是说中国人啊，许多了解内情的中国学者专家也认为呢，说拜登当选，中国至少可以得到一个喘息的机会。叶教授，您怎么看？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打俄罗斯牌其实某种程度是拜登他的一个错误，因为拜登他们还是我觉得民主党本身还是有一个作为的旧冷战的一个思维，所以他们总是把俄罗斯当作一个最大的假想敌。但其实世界情势在转变嘛，现在基本上第二大强国就是中国，所以整个在这个权力转移的状态之下，你不应该把俄罗斯当作敌人。我觉得这是一个 framing 上面的一个错误。但再去谈说基本上就是中国，就是所谓的拜登的中国政策会不会让所有人产生一个担忧，我觉得我们要从很多个角度去看。你如果看懂这些 factor， 其实是应该是这个拜登是没有办法脱离现在的轨迹的。首先就是民意。
好的，叶教授。 您刚才的结论就是拜登是没有办法脱离轨迹的。好，我们今天这个时事大家谈讨论呢就到这里。我们感谢两位嘉宾参加我们的节目，两位嘉宾发表的都是他们个人看法，不代表。